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软体测试简单说。这一集是我们的第七集。嗨，我是主持人 Jin。这一集第七集的话，要跟大家来聊什么呢？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在跑敏捷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 Scrum。我们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会议，比如说 design meeting 啊， refinement meeting 啊， planning 啊，然后 review ritual， 甚至还有每天早上都会有的 daily。 那这些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呢？想要跟大家在这一集来聊一下。毕竟如果我们开会却没有达到这个会议想要带来的一个核心价值，而只是演出了一场很漂亮的 show 的话，那这个 Scrum 就只是跑了一个虚有其表的框架而已，并没有达到实际的目的。大家可能还会觉得会议太多，或是开得很没有效率，或者是宁愿拿会议的时间去做开发、做测试、做其他的规划计划。那所以说，这一集的话就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些会议的目的，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分享给大家一下。那如果有新的想法也欢迎交流，但在那之前的话，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啦。这一集播放的时候差不多是除夕夜的时候吧，对，所以如果你除夕当天还在收听我的节目，那感谢你。或许你因为有一些原因没有回家，没办法回家，但没关系，嘿，我也陪你。好，就是难得想说到已经到了第七集了，就是稍微放松一下，聊聊天。好，那直接切入正题咯。我会依照 design, refinement, planning, daily, review, ritual 的一个顺序来跟大家说明。那如果刚刚讲英文可能不太清楚是什么的话， design 就是一个设计的会议。那 refinement 的话，就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精炼会议，就是如果你有在看动画的话，可能炼金术师那个炼金，就是提炼啊、精炼什么东西的那个精炼之类的，或者是你就想像我们在中药在研磨那些药材啊，把它浓缩成一个虽然苦苦的，但是却对我们有帮助的那个精炼。好，那这个就是精炼的会议。那接下来就会是一个 planning， 就是一个计划规划的会议。这些都是在一个 sprint 的前期会做的会议。那在过程当中的话，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开一个 daily 的会议，战力会议。战力会议的话，它的核心重点也是待会再跟大家说一下。那在 sprint 的最后一天，我们会先有一个 review 会议，我们来 review 这个过程，我们回头检视一下这个过程。那最后有一个 ritual 的话，它其实它英文单字比较长，它是 retrospective， retrospective， 它简称 ritual， retro 点。这个的话是回顾会议，就是有时候害怕的人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检讨会议，但如果把它当成检讨会议的话，真的对这个会议来讲真的是太可惜了，就会比较失焦。 OK， 那接下来的话就要先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design meeting， 也就是这个设计会议，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那当然有些公司可能会说，诶，我公司没有做那么多会议啊，我就是直接 refinement 啊，没有什么 design meeting。 那这个当然是因各种公司而异，但如果在 refinement 上面去做了一些规格的设计的话，那建议还是先区分一个设计会议，我们再来 refinement 会议会比较好。那 design meeting 的话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分析需求。分析需求它背后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是它想要传递的价值。我们要掌握好那些人事时地物，那些主角可能是一个角色，也有可能是一个事件，也有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东西，比如说法律， 法律你除了上网查全国法规资料库你可以查到法条以外，或者是你去书局可以买到六法全书以外，这东西其实是很虚幻的，但是它却明文规定在那边，限制着我们的生活应该什么样是叫法律内，什么样是违法的。 OK， 那这个法律本身也是一个角色，那就是人是实地物当中的人，那所以人是实地物尽量的去掌握它，掌握这个需求它到底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或者是传递的价值。因为我们的 PO， 我们的 Product Owner， 他是在收集的这些需求或者是他构想的这些需求之后，他还做了很多很多的分析动作，规划的动作，研拟我们现有的系统，还有分析市场上的需求，以及这些东西的亮点是什么，需求的一个基本性魅力点啊，还有一个期待型的啊之类，很多很多，他分析了很多发散构想，最后精炼而成系统的功能要怎么实现。这个抽象的需求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被精炼过的结果，但这个精炼跟 refinement 不一样，是 product owner 我们的产品经理在他提供给我们之前他就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功课。那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人家已经分析完的一个结果，那这个需求已经转换成系统的功能实作层面的规格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掌握他最初想要传递的价值，那我们就没有办法针对他想要做的那件价值先投入我们的资源能力去做开发，先达到，再把其他的一些期待型的价值，间接性的价值去完成，我们就会像是多头火车一样什么都想要，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一把抓什么糖果都想吃。那所以说分析需求它背后想要解决的问题跟传递的价值，区分需求跟区分系统功能，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 design meeting 前就要去了解这些东西，如果不清楚就跟 PO 确认，我们可以依据他的需求专业的提供一些建议，就是我们可能会去分析系统的一个现行的来龙去脉的逻辑，分析我们在这个 Spring 的一个冲刺的期间，我们各项职务的一个人手状况，可以支援的能力是多少，那甚至可以支援的时间又是多少，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他会请假，那当然这个东西也要是规划在里面的。所以说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要构思如何投入最少的资源就能达成需求。针对这件事情我们要提出几个方案，它的优缺点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专业人士，我们就会很多提供很多的专业意见来让 product owner 去选择他想要哪一个，或者是我们可以在这当中这个 sprint 的阶期分阶段进行，我们先把最重要的一件价值完成了，我们在不断的迭代新的东西上去，让它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完整，而不是一下子就想要做到最好，就最后我们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那迭代这个词汇，其实我以前常常会用递增来形容，但我后来还是选择用迭代这个词，因为迭就很像叠叠乐，我们不断的把东西叠上去叠上去，它会越来越庞大。但是代有时候我们有更好的方案，我们是有可能会把旧的东西去取代掉的。那所以说后来就比较会是使用迭代这个词汇。所以说回归到我们的第二点，我们要构思如何投入最少的资源就能达成需求。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分成两个层面，就是资源跟了解，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期间我们各职务的人手状况，前端后端DBA, QA, PM, 甚至可能还有 SA, 就是各家产业或是各家公司职务的一个区分是不太一样的。总之我们要明白这段期间我们可以支援的一个人手状况是如何，而且是要依照大家的上班时间来观察，而不是包含连对方请假的时间都把它算进了工时。然后还有我们要去深入的了解我们现行的系统，假如说我们今天不是一个新产品，而是在既有的产品上面去迭代一个新的功能，迭代了一个新的需求产生的功能，那我们就要去深入的了解我们现在的系统来龙去脉的一些逻辑， 那些程式的逻辑，那些串在一起非常复杂的逻辑，这个当然只有工程师们可以去掌握，而且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些东西它到底为什么去这样写，那当中什么样的东西是针对需求有价值的，我们针对那些东西去了解就好了。那当然它那一整条龙的服务到底达到最终的一个传递价值的这一整条路上的事情，我们都要去了解。我们了解了大致的一个需求，在系统层面来讲目前的一个基础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可以针对我们这次要迭代的一个功能要如何实现提出几个方案，我建议用哪一个方案，我们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最稳定以及最少的资源投入，包含人力、时间等等，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需求想要传递的价值。这就是专业人士会提出来的各种方案。然后我们在第三 meeting 前就要做好这些事情。在第三 meeting 上面，我们就会先请 PO 去讲解我们这次 Sprint 的一个范围有哪些，他会简单的说明上面的一切或者是额外的补充，但重点都要有记录。然后我们要不断的去向 PO 提问，虽然我们有在事前做了一些分析，但在这场会议上面 PO 的说明之后，有可能有些东西我以为是这样，但我不确定别人的认知跟我一不一样，所以我可能会再次提问，了解需求的这个部分是我理解的这样子吗？然后了解以后去说明一下我们现有的资源是什么样子，能不能实现我们技术方面的一个可行性方案以及很多个备案，让他了解我们现在的资源状况是如何。毕竟我们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从零开始，我们有些东西是基于现有的系统不断的迭代的。那在这个提问的过程，在了解的过程当中，规格就要在这个 meeting 上面再次定案，包含了系统的可行性评估等等，这些东西都要在这个 meeting 上面解决，让规格可行性就此定案。所以说 design meeting 最大的重点就是那些很虚幻很抽象的需求我们是否掌握，以及我们系统是否可以这么做，都要在这个 design meeting 上面去解决。然后我们要去确定规格，我们需求要转化成系统实作的功能的规格，就要在 design meeting 上面定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到 refinement meeting。那 refinement meeting 它其实就只有一个重点，就是有效的达成共识，两个 keyword， 有效跟共识。那什么是有效的达成共识呢？好比说我们今天了解的需求了，我们也知道系统功能是什么了，但我们不是针对系统功能要验收，我们要传递的价值来自于需求，而需求的一个人事实地物，这些东西都是不会因为系统实作而改变任何一个情况的。我们会改变的只有 UI 上面的操作，但 UI 的操作跟需求本身是无关的，这个是系统实作功能，要记住。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需求，还有认清这个需求它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事件到底是什么，然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要围绕着需求去讨论，而非系统功能。然后呢，第二点，我们要不断的去举例，去跟 PO 验证我们的想法跟他是一致的，不断的举例，不断的提问，当然是都围着需求层面去举例。这个举例也就是说，我今天上班时间就是9点整，那我在9点0分打卡，那我就是准时上班，我没有迟到，那我9点01分打卡，我就迟到。这件事情不管系统 UI 操作什么，真正的重点永远都是我的打卡时间，这些需求的关键人事实地物是不会改变的，会改变的只有可能我是怎么样打卡的。那当然打卡的一个方式如果有很多种的话，那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好，那我们在不断的举例验证想法的时候呢，要记住我们会议上面可能有很多人， 但如果成为一言堂，也就是说都是同一个人在讲，甚至主持人一直在讲，那其实每个人并没有办法充分的发言，那没有充分的互动，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达成共识，因为共识绝对不是一个人说好，其他人就会都附和的，那个只是假象。我们往往是彼此之间不断的跟对方确认，我跟他确认，他也跟我确认，另外一个人他也有问题，他也提出来，我们都确认好 OK， 这才是一个达成共识的一个条件。所以每个人针对需求充分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 refinement 的重点是有效的达成共识。所以说我们不要害怕发问，我们只要没有带着任何的情绪，针对事实去举例，就事论事，这就是讨论而已，不用紧张，没有人会针对你。那如果你的公司是会针对你的话，那我可能建议你也得想一下，这样的公司你是否还待得下去。 OK， 总之这个会议上面有问题就要在这个会议上面提问，不要私底下问，也不要会后以后再来问，因为这样子就代表说我们在这场会议上面来讲没有达成共识啊。所以我们有问题就要在这场会议上面提问，而且确保获得解答。那还有一种技巧的话，就是有些人他思考的比较全面，他可能很少发言，但他只要讲话就是一针见血，很切入重点。那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人可能会比较少跟别人互动，这个时候我们在不断的举例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试着让做的比较少的人，让他在说话的上面补足这个互动。也就是说可能别人他动手写下了一些例子，他的举例可以让另外一个没有动手做的人，或是动手的比较少的人来负责拿着他的一个 example， 拿着他的那个例子来负责跟另外一群人去做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可能会发生他讲出来的其实跟写的人他想的是不一样的，也有可能他说出来的跟这个人提写出来的例子是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没有贴到 PO 他想要表达的这个例子是错的。那这一些过程当中其实都不必感到挫折，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发现就可以让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并没有达成共识，那我们就可以试着再去沟通，换个例子举例一下，或者试着问问对方，你觉得我这个例子当中什么地方做了调整你会觉得比较理解，或是你觉得换个说法怎么说会更好，或更清楚明了，比较不会模棱两可，在这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达成共识，而主持人不必介入，放着大家自由发展，除非大家跳脱了需求，在讨论的系统功能，或者是在岔开话题，根本就不是在讨论这个需求，根本是另外一个需求的事情，这时候就可以引导大家导回来我们现在当前讨论的这个需求，我们好好的针对这个需求去做讨论。除此之外，只要是在讨论这个需求，意见上面出现的歧见，就让大家充分的发言去达成共识就好了。那最后我们可以善用很多的举例的方式去不断的验证想法，那我们好像达成了共识，但我们又要怎么佐证呢？会不会我们现在其实讨论好了，结果实际上去开发了或是测试的时候又忘了，就是记忆错乱，或者是过一个假日回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说我们这场会议我们达成了共识，我们还要让它有效，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些东西来佐证，这个东西就是验收标准。毕竟我们在刚刚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举例去确认彼此观点，我们可能都想得到我们要测试登录失败，但是究竟登录失败我们要确认什么呢？当然我们不用管它的 UI 任何操作，但是我们的用户在画面上到底会收到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也就是说，我今天不管我是一个页面呈现或者是一个弹窗等等，我不在意，但是他要收到的资讯是账号或密码错误，他要收到的资讯是这个，那我们就要充分的举例说，哦，我现在的账号是多少，密码是多少，那我账号输入错了，那送出之后我显示的错误讯息是账号或密码错误。那当然可能说密码没有填就是另外一个情境，就是请填写密码，也或者说账号我们输入存在的，但是密码我们不小心输入错了，或者是多一个空格，多一个斜线，多一个米字号，多一个点点，然后用户他一样会收到登录失败的错误讯息，讯息跟他说账号或密码错误，这个就是事实。我们把这些具体的事实提出来，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把这个需求转化成登录这个系统功能，它在登录失败，我们要显示错误讯息给它是什么。我们把这个例子都举出来，确保涵盖了我们的所有的规格以后，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验收标准。那就算后来我们的设计稿它显示的方式，它的 layout 不管是一个画面的跳转，或者是一个提示视窗，也或者只是一个短暂闪现的一个警示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登录失败的时候提示了什么讯息给用户。那需求在变成实际的系统功能的时候，它的验收条件就是这些，这些验收标准就会是作为我们这些东西的一个成果，最重要的是达到这些事情，其他的可能都只是之后再判断就可以的东西。我们重点都是先把这些验收标准先做好，先达到，它要传递的价值就有达到了。这个就是我们 refinement 的重点。那我们第三个会议 planning，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前面 design 的时候提出很多的方案嘛，实作的一些技术的一个细节啊，各种实现的方案，我们评估了可行性。然后我们在 refinement 上面也确立了我们的一个需求的一个验收标准。那接下来在 planning 上面的时候呢，我们也已经知道我们这个 sprint 的一个周期确切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这段期间有没有人已经安排了假期，我们的人手状况也都确定了。那我们就可以了解整个团队的资源状况，我们要实现的一个需求，它的功能又是什么，它的验收条件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有效的运用团队来达成最大化的效益，就是在 planning 上面进行。也就是说，有时候可能会在这个 planning 上面去进行估算点数的作业，也有可能我们会用其他的方式去衡量，去算工作天，去确定我们这个东西大概要花多少工作天，毕竟我们的验收标准都已经确定了。验收标准这个东西你就直接看了，你就知道你这个东西你要花多久时间验证，它就是要完成这个例子，它的一个颗粒度已经被精炼到很小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评估在这一段的一个 sprint 的周期时间内，我们 80% 的时间可以投入原本 PO 他想要达到的这些需求，我们是否可以全部吃下，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只能吃下多少，那去跟 PM 去瞧说哪些优先级比较高，那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放到这个 sprint 做。那另外的我们在现阶段就已经评估到我们做不了了，如果坚持要做它，你要有舍有得，把其他的东西往后移，不然就是这个东西要往后移无法在这个 sprint 里面完成，我们直接把它往后移到之后的 sprint 再来规划。我们确保我们团队的一个能量一个资源能负荷的一个目标，那当然我们的时间不会抓那么满，所以我们抓的是一个 80% 是作为团队资源能负荷的目标。那另外的一个 20% 的话就会是保留，避免我们在这个 sprint 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比如说我们可能 refinement 那边讨论出来的共识后来发现还有遗漏的，我们要花个短短的10分钟再小讨论一下，也或者是说我们的需求是这些，但是忽然有一个很紧急很重要，它就是老板要的，或者是客户他没有办法等。好，总之我们的优先级上面来讲出现了一个变化， 发生了一个要插件到我们这个 Spring 周期里面要去解决的事情，我们保留这样子的一个弹性，就是我们这个段期间里面的 20% 的时间保留因应这些插件做取舍的一个弹性时间。那当然在插件进来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堪负荷的话，我们势必又要再做取舍一次，请 PO 确认一下我们原本要负荷的那些目标里面有哪些可以再抽离，因为我们团队吃不下，那就是一个 20% 的保留的一个弹性时间。那最后三个会议是什么呢？第一个是 Daily， 其实在刚刚的 planning 当中，我们会一直听到我们后续还是会有可能会遇到突发状况，我们要重新规划，我们要 replan 我们团队的目标，这个 sprint 冲刺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的战力会议，为什么是战力？因为我们不管我们团队的人数有多少，不管我们今天的东西有多庞大，都希望我们可以在15分钟内就把这件事情这个会议开完，迅速的调整。也就是说这个 daily 会议并不是要你流水账的报告昨天做了什么，今天做了什么，有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找了谁讨论啊。我们要了解的是你做了好多的事情当中，那我们 planning 计划的那些目标，我们团队承诺的那些目标有没有变动，有没有风险，是不是可能只能刚好及时的一个 safe， 那我们是不是要再做一些调整，或者是我们的方向是否有歪掉要再做调整，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有插件，我们前面保留的那 20% 的一个弹性时间，我们插件要做取舍的时间，或者是我们实际开发以后遇到了一些状况导致我们的目标可能没有办法如期完成，或者是卡住了需要向外求援的状况之下，你有去做吗？那你回报一下，那我们的计划还有要调整吗？确认一下，我们快速的在这场 daily meeting 上面迅速的回报，确认一下有没有东西要 replan 一下，如果有提出来，简单说一下它的状况是什么，然后哪些人需要参与，那我们在 daily meeting 之后就迅速的继续刚刚的一个东西去把它讨论清楚。那我们在 daily 上面只是迅速的让每个人报告状况而不做讨论，这就是一个 daily 的目的。那 review 呢，我们承诺的那些以及插件的那些东西，我们产出的结果到底有哪些，来看一下完成到哪里，还剩下哪些。查看这次团队产出的结果就是一个 review meeting 的一个目的。那这个检视会议其实很短，如果是两周的一个 sprint 啊，你大概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那最后一个 ritual meeting 回顾会议，前面有说到它不是一个检讨会议，所以说我直接会把它分成三个层面的价值。第一个是回顾，第二个是感谢，第三个是继续。那回顾是什么呢？ review 的时候有看到我们这次团队产出的结果，那回顾会议上面来讲，我们就来看一下那它跟我们目标达成的一个状况比例是什么，那还有我们在这个 sprint 的周期内，我们回想一下这段期间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了呢？无论是有人新进离职，无论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它可能有影响到我们，也不一定有影响到我们，但是你印象很深刻等等的，回顾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感谢，我们观察到别人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去提出来，那我们提出来之后，或许我们觉得可能别人觉得没什么，但其实对方可以因此受到的鼓励，也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做到什么，结果意外的受到别人的称赞。我们感谢这段时间大家那么努力的冲刺，彼此互相帮忙，我们是一个 team， 我们一起奋斗，感谢你的帮助，那我做了什么也获得了感谢，而不只是觉得是应该的，就算是义务也都是值得感谢的事情。那不管如何，团队内大家给彼此一个掌声，谢谢大家在这段期间内的一个努力，那 我们的成果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努力的成果。那最后第三个就是继续。继续呢，就是我们冲刺的这个周期，当然我们很快的又要进到下一个 sprint 的周期，一样又要 design meeting, refinement meeting, plan daily, 那一样也会有他的 review 跟 ritual。那在这个 sprint 当中，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发生的事情啊，别人做的好的地方或自己做的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把它继续维持下去，就继续保持我们那些做的好的地方。那当然回顾的当中，可能有些地方好像不是很好，不舒服，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调整？我们提出几个行动的方案的建议，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下次可以做得更好的一个行动计划。那这里面就会包含我们做得好的地方维持住，以及我们试试看换另外一种做法，看能不能改善。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会议第三个重点，我们要继续下一个 sprint 冲刺之前，我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再复习一次 ritual 三个重点，就是回顾、感谢跟继续。那这次的话就是 design meeting, refinement meeting, plan meeting, daily, 还有 review 跟 ritual 这几个会议的一个目的、主要的重点、核心的价值大概上是这些。那这当然是我的个人分享，那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也欢迎寄 email 给我，我们可以做一些交流啊等等的，或者是如果有需要做一些 QA 教学的话，也欢迎用 email 跟我洽谈。那我是主持人 Jin,这里是软体测试简单说，我们下一次再见咯，新年快乐，拜拜。